中共高官透露疫情大爆发内幕，高官亦难以幸免。美国愿意分享疫苗帮助抗疫，中共再次拒绝。中共政部级退休高官染疫身亡，曾经是江泽民吹鼓手。泽连斯基访美，佩洛西话他是真英雄。前港都表示，最勇猛的守护者不应被遗忘。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9号，北京一名政法系统内的高层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在白纸运动之前，甚至是在20大开会期间，北京各大医院的院内感染就已经非常严重，到12月初已经完全失控。北京市卫健委同各医院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限制病人出院，并限制医护人员回家，但这一切都被官方严密封锁。在没有高层允许时，医院不敢报告院内感染情况，甚至不敢对感染者按照新冠感染治疗，导致大量的老年感染者危重甚至死亡。这一名高层说，他的亲人就是在医院疗养期间被感染的，随后虽然辗转了多间北京最好的医院，最终仍然死于新冠，但医生写的死亡结论却是尿道感染。他的亲人在医院死亡5日之后才得以火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说，今次大规模的疫情瞒报还直接导致了大量退休的高级别官员死亡。这位北京政法系统人士对本台记者坦诚，他一直以为自己拥有极大社会资源，但这一次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切瞬间让他醒悟，他甚至无力保护自己的亲人。他说，他已经是属于社会阶梯顶端1%的阶层，处境尚且狼狈，而普通民众的处境就更不堪了。现时北京的医院内已经是尸横遍野，情况惨不忍睹。他表示，这一次并不是说你有行政级别就能够达到，因为各个地方都是已经超过他的承载能力，就包括在医院里面被耽误致死的那些老人，有些人级别都是很高的，厅级以上的我至少知道的都有6个，更多的是普通人。该爆料人说，中共政府会将这次疫情大爆发的责任推给白纸革命，他说自己作为亲历者很愤怒。12月14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表示，中国确诊呈爆炸性增加，同解除防疫措施无关，早在松绑前就已经开始激增，因为控制措施本身并不能阻止该病毒。我相信中国当局从战略上亦都决定，因为对他们来讲，封控不再是最佳选择。中国疫情再爆发，导致医疗挤兑，大量感染者死亡。美国表示愿意同中国分享疫苗，中共再次拒绝美方的帮助。分析指，中共只为面子，无视民众生命。中共在本月初突然躺平，大幅放宽防疫措施，疫情迅速蔓延，很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卫生专家正在密切关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二12月20号表示，美方随时准备继续提供与 COVID-19 相关的卫生支持，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他强调这个与政治无关。他说，美国愿意协助中国应对迅速升温的疫情，并指如果传播不受控制，恐怕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影响。他还提到要提防中国爆发病毒新变种，因为每当病毒广泛传播时，就有可能再出现变种。针对美方是否会提出提供疫苗给中国，普赖斯表示，他不打算私下讨论，但他指出，美方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他们是全球最大的 COVID-19 疫苗捐助者。礼拜三，中共公开拒绝了美方的援助提议。在当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表示愿意同中国分享疫苗来应对疫情，中方有何回应？发言人毛宁回答问题时，再次自夸所谓的3年防疫功绩，并说中方正在努力应对，药品和检测试剂总体可以满足需求，一定能迎来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的新阶段云云。 这个并非中国疫情大爆发之后，中共首度拒绝美方援助。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4号曾经表示，只要北京开口，美国愿意协助中国应对当前疫情。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隔日喺例行记者会回应话，中国有体制优势，一定能顺利度过疫情高峰。中共一直吹嘘自己嘅防疫如何成功，让国外抄作业。如今中国疫情大爆发，仍然拒不接受国外援助。好多时评人士认为，咁样系因为北京面子上过唔去。中国疫情爆发，好多高级别官员亦都陆续病亡。陆媒报道，正部级退休官员刘吉染疫去世，此人曾经宣讲三个代表300多场。据中共官媒报道，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于2022年12月19号下昼2点喺北京医院因病去世，时年85岁。官媒冇报道刘吉死于何种疾病，但中京在线报道指出，刘吉系因为感染新冠医治无效死亡。报道并特别指出，刘吉曾任正部级嘅国务院首批稽查特派员。该报道引发关注，好多网友指出，这个可能是迄今为止传媒报道过的染疫死亡的最高级别的中共官员。刘吉生前曾任中宣部顾问，中京在线报道，刘吉当年曾经主持编撰出版的《话说三个代表》，并到各地机构宣讲江泽民的《三个代表》300多场。中国疫情严重，大量老人死亡，其中包括众多的所谓老同志，即是中共高级官员。北京政法系统一名高级官员日前匿名向自由亚洲电台爆料，北京医疗系统崩溃，大量高级别退休官员因为延误治疗死亡。据他所知，其中包括至少6名厅级以上的官员。日前网上传出北京301医院周边突然大举封控，网民纷纷猜测是不是哪个正国级官员死于病毒感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在12月21号礼拜三访问美国国会，现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对此表示赞赏，并请他在访问期间对国会议员发表讲话。华盛顿邮报报道话，佩洛西礼拜三对记者表示，国会将会迎来一位不折不扣嘅真真正正嘅英雄，佢为民主而战，领导为民主而战嘅人，佢嘅到来将会让美国国会倍感荣幸。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亦都发表推文，确认佢正在前往美国途中。佢指出，此行将会同美国总统拜登商讨加强美乌两国合作。这个将会是佢自今年2月24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嘅首次出国访问。据彭博社嘅报道，泽连斯基访美期间，美国政府将会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0亿美元嘅军事援助，包括乌方请求多时嘅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咗超过650亿美元嘅援助，其中包括人道主义援助。不过，因为访问将会充满安全风险，美国白宫佩洛西等喺传媒报道之后，一直拒绝作出回应。自冲突爆发以嚟，泽连斯基定期喺首都基辅接待来访嘅外国领导人，并视察乌克兰各地嘅本国武装部队驻地。12月20号，佢仲暗访咗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重镇巴赫穆特。巴赫穆特是俄乌战争前线城市，现正持续遭受俄军轰炸。就在泽连斯基当日对乌军发表讲话之际，背后传出多次爆炸声。他说，坚守当地的乌军士兵是保护整个乌克兰的英雄，承诺会尽力支援他们继续抵抗俄军侵略。此外，他亦都向阵亡士兵致敬。在今年3月，泽连斯基曾经向美国国会发表了一段情绪激动的视像讲话，要求获得支持，并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以降低冲突。在持续16分钟的讲话当中，他呼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意味着成为和平的领导者。他还认为，这是一场为争取全球民主和人权的战争。有传媒报道话，呢几日拜登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以保护其重要基础设施免受俄罗斯袭击。 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近日于 Project Syndicate 网站撰文，形容黎智英系香港自由最勇猛嘅守护者，认为黎智英可能喺监狱度过余生，呼吁支持民主嘅人不能遗忘佢。彭定康喺文章一开始表示，香港一直被视为中共同非极权国家来往方式嘅风向标。西方就中共近年对港措施嘅回应，将会反映自由民主体制嘅活力同可持续性。文章指，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当局正切碎昔日属于香港嘅自由，并加紧针对意见者。近期，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被捕，新闻自由倡议机构 The Trust Project 以香港传媒经营环境困难为由撤出香港，以致多名记者被捕、被恐吓，仲有传媒机构被关闭等，令公众对香港传媒嘅信心正在下降。彭定康批评李家超声称香港新闻自由喺口袋中嘅讲法，指事实系香港新闻自由不在民众嘅口袋，而系喺中共设计嘅牢笼当中。文章提及黎智英案，形容系政权对新闻自由前所未见攻击嘅最显著同最可怕例子。文中回顾黎智英投入八九民运及1995年创立苹果日报等事迹。形容黎智英系自由同民主嘅直言不讳嘅倡导者，时刻准备捍卫香港嘅自由，并指黎智英从一位中国难民喺香港嘅自由社会当中取得成功，再度为社会挺身而出，令北京政权无法承受。黎智英从2020年12月底保释被拒绝起计，至今已经被囚2年。本月较早前再因为一传媒大楼被指违反地契，遭当局以欺诈罪判监5年0.9个月。特首李家超近期甚至以外国律师不可信为由，向中共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以推翻终审法院容许英籍御用大律师添奥云担任黎智英辩护律师嘅裁决，并撤销添奥云嘅工作签证。彭定康批评李家超政府及当局指定嘅法官已经不在乎民事同刑事罪行，更遑论人权，指事件反映中国共产主义一步步摧毁香港既有嘅程序同法治。文章结语指，黎智英不仅系中国嘅爱国者，同时仲系英国公民。假如北京继续为所欲为嘅话，佢余生嘅圣诞都会同今年一样喺最高设防嘅赤柱监狱度过。彭定康表示，对于相信自由民主可以战胜专制嘅人而言，黎智英以及同佢同样具有勇气同信念嘅人不能被遗忘。佢哋嘅命运系自由定系暴政，亦都系我哋嘅命运。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